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哇，我们整个团队还在大时差。
我比较好一点点，可是我知道神父超惨的。
哦，对啊，
他十点睡到一点嘛，
硬是撑到晚上十点，就下午大家其实就会很想睡觉，因为是美国半夜了。
对，
然后他就硬是撑到晚上，然后睡三小时，半夜一点就醒了。
超惨的，可你也睡，你也乱睡不是吗？
我在美国就乱睡，因为我以为在美国就乱睡回台湾会好，就是没调好，就也没有，就是乱睡。
你回台湾继续乱睡，
继续乱睡。
昨天整个就是白天睡，晚上又睡，可是都睡一个小时就起来。
对，每个小时都会起来一次。
你好辛苦哦，
干，好烦哦，好烦哦。
这次出差我觉得虽然很累，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带团队到这么远的地方出差嘛，很累，可是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在拍 vlog 的时候，还有每个问说，哎，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啊？说之后我们可以做更好，会不会太累什么的？
嗯，在黑手、哦、你说问员工吗？
问员工，我一个个问。嗯，你知道黑手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可以久一点吗？
对，哎，对我跟你讲，
对啊，
因为他们超想，
因为年轻人看起来就是
我把他拔下去，
身体超好啊，他们都很。很开心，他们熬夜也
快累死了。你想要再多待一点点？
你知道，我觉得黑手就算了，因为他毕竟才二十几岁，
对年轻人嘛。
我老公也说他觉得太短，就是一直讲这件事，他就说这样不行。我觉得就是
都出去了吗？
对，都出去了。然后他就说，我说，欸，我是孕妇，我好累，我要回家睡觉。他说我都帮你带了一颗枕头，你还有什么好意见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明年就是要想办法，就是要说服 Ken 带着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就可以先去玩一下，然后工作一下，这样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待很久。我想说你到底要待多久？
他是要移民是不是？
不是，因为他就是每天都去打 poker。
我觉得他不爽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去 Las Vegas 才会一直说太短。如果我们最因为最后我们是算是一天半休息嘛， 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变成三天他就会直接杀 Vegas 了。
可是他现在觉得好像不需要，
他觉得不用吗？因为
他觉得不用。
要不要跟大家讲说他去的 casino 都是哪样的人去吗？
我就讲，
我就可以讲，我就超好笑。
因为 LA 那旁边周边也非常多 casino，然后以前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平常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以前早期就觉得，要赌博就是要去 Vegas， 就他就去了一间看起来就是我没有去，
在 shopping mall 旁边，
在 shopping mall 旁边，
对对对，里面也算干净，可是东西没那么多，就是
不是那种娱乐用很多 slot machine，
没有，
不是
zero，
没有 slot machine，
没有机器，没有机器，全部都是桌子，
所以他不是给一般光客进去玩的。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早上差不多九点多十点去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载你老公去那边，有点像是载小朋友上学，
丢包，
对对对，把他丢到托婴诊所、托婴的地方之后，我们就去玩
了。你们早上把他载去赌场以后，他当天晚上也没有回来，隔天早上五点，我们七点半就要出发 check out， 他五点才回来。我想说 what the fuck， 有要回来收行李吗？
他真的超扯。But anyway， 那时候我们把他丢下去，然后我们在那边看，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老人。全部都是老人，
yes.
全部都是六十岁以上的。早上九点十点嘛，那时候就是没有年轻人在那边呢，而且可能就有开四五桌吧，里面就很空。我就觉得说，天哪，
这样你也要来？
天哪，大公主，你来这种地方跟他们玩，这样对吗？就是会不会格格不入啊？因为就是年
不会，我看他很快乐，他很快乐，因为他在里面打 poker， 然后一打就是常就是都不吃饭，反正哇，反正不管他，就这么大一
个，他一直叫我回去找他玩。
你我知道你都没有理他，就大概十八十九个小时就打 poker， 他去了两天。我就不要说他
赚
多少，就合理了，合理的赢了一些钱哈，
合理的赢，
对，但是
合法合理。
然后看就说，你这样赢那些老人的退休金，你良心过得去吗？因为那里真的蛮多老，因为会有一些年轻人，
可是
蛮
多
老人，而且有的老人是就
是用那种 walker， 是用 walker 那种四只脚的那种，
就是三角形，然后在里面的，
对啊，走进去的那个。
他说有人还没有办法坐下，然后有桌上人就说，哎，你怎么不坐下？他说不好意思，我坐下腰会很痛，请可不可以让我站着打？的那么老的人，他赢他们钱，
他在赢他们退休金，真的，他真的是，
但他打得很开心，你可以感觉到他一走进去赌场那个脸就是容光焕发，
他要去之前的脸也是，他就是
像
狗
一
样，真的像狗，他对吧？你有看到他这个脸吧？
我没有，不知道，
对吧？神父， 他就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说开心，开心，
真的假的？
他就说开心，
我不知道，他不会这样在我面前这样。
哦，
我觉得好好笑，
开心就好。
哦，好，开心就好，
开
心就
好，
开心就好。
可是这次我们去那边录音，我们跟陈老师、跟 Jason Chaney
一个
台裔的美国喜剧
人。哦，他应该觉得自己是台湾人 ，Sorry， 不应该说台裔，应该是吧？他应该会说自己是台湾 niece 的，应该是算是在美国待时间比台湾久非常多，但很台的一个美国人。
对，他14岁就去了。反正 anyway， 这一集我们应该过几个礼拜也会上，大家就会听到。然后跟嘟嘟 man 的 Eric， 那一集我们也聊很多，可是有点太 deep， 我们可能要剪掉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我们挖到就是他可能已经
内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赶在那。
对，我们
Eric 不要担心，我们会帮你处理的。嘟嘟 man 的 Eric。
然后最后还有乐乐法力，他现在也搬到洛杉矶嘛，所以他来找我们玩。
对，
所以我们这次录了4集，再加一集百灵果，所以我们在那边录了5集。
哎，真的耶！
所以我们真的是，
我们还有录他们如果想要录的节目。
对对对对，就对方的东西，所以
蛮好玩
的
啊。我们等于一个礼拜录了一个月亮哎。
哎哎，我觉得这一次的 trip 我非常喜欢，除了累之外，可是 everything else 我真的很喜欢，而且让我对 LA 整个大改观。来，
因为你住在很好的区 ，OK， 所以对他来说，你看我们去 Santa Monica， 然后我们住在 West Hollywood 附近，然后跟比佛利山庄也不远，我们都在那里活动啊，当然觉得很舒服。
对，我们只有在那边活动。
对，然后我们去了2天，
又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去，我们去
Skid Row， 我们去 Skid Row， 哈哈，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在 LA 待过2年，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那个地方，因为以前我当然不是住在这么好的区，我是穷学生，所以我就跟他说一定要去就是 LA 的 downtown 看一下，因为那里有很多，比如说Tent City 啊，
对，就是我们国际新闻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东西嘛。
对，然后现在大家都会说啊 ，LA downtown 那里的帐篷越来越严重，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嗑药，路上很多丧尸什么什么的。我就说一定要亲自去了解一下，
哦、不是真的丧尸，是用药的人，
sorry,
他们看起来像丧尸，
看起来像丧尸。sorry， 用词不精准，用词不精准 ，sorry。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 Ken 就是会有点小不自在。
对，
然后就觉得你在加拿大是没有看过这么多，
因为
真的很多。
因为我
以
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待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多。
OK，
对，像我原本是在那个维多利亚那个岛上嘛，其实那个岛已经算多了，因为以前好像蛮多 mainland， 然后因为我们在岛嘛，那大、我们都会说那个本土加拿大的内地，然后都会把一些就是游民放到卡车上，
然
后直接运
到
再到
你们的
岛
上。
对
，What the fuck？
因为那边那个岛算是天气比较好，所以他们真的在那边也不会冷死，因为其他地方真的会冷死嘛，
okay.
所以他们就把它运过来。后来我去多伦多的时候，因为多伦多真的天气比较冷，虽然是大城市，可是因为真的非常冷，所以
哦，它一直下雪，
游民也相对比较少
哦。
对，而且在那边他们要的都是加币嘛，不如去美国要就是美金。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去了一个很酷的 hotel， 其实乐乐法力疯狂推荐的。
对，就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有在节目上分享
过，
就是
应该很多台湾人知道。
对对对，他那个 hotel 叫做 Hotel Cecil 哈，那就是。如果在 Netflix 上搞不好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东西，就是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讲说有一个华裔的美国人，那女生叫做兰可儿，然后她好像就去那边拍一些东西或去那边旅游之类的。是美国人吗还是香港人？这边帮我看一下。
哦，是加拿大
人。加拿大人，
他不用查立刻回答你。
谢谢。哇，他
What？ 我发现他知道超多，他连 Cecil Hotel 的最新状况都知道。
对， anyway， 这个加拿大人兰可儿呢，他那时候去 LA 玩，那他就是住在 Cecil Hotel， 因为 Cecil Hotel 就是比较便宜的地方嘛。他当时住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就是神秘的消失了，那家人一直要找他找不到，后来他们就是找警察帮忙啊，然后就看到那个监视荧幕上面看到他说他消失的前一晚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还是在逃什么东西一样，然后他就是跑到电梯里面，然后
感觉在不知道在看谁，
对对对，好像一直看外面，然后最后就不见了。
对，
然后过了不我不知道过多久，那个饭店房客说为什么那个洗澡水有怪味，然后出来颜色是咖啡色的，那他们上去看就发现里面有一个都基本上融掉的尸体，然后后来查出来他那
是
兰可儿呀，所以超恐怖的。
然后乐乐法力就说其实那个饭店它的一楼大厅是很漂亮的，
漂亮，
虽然它是一个便宜的饭店，而且又在一个比较治安不好的区，但我们就他说他觉得非常值得去，然后我跟神父就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
看就一直很不想，
对，我很不想去、啊、
很不想，然后就一直说啊一定要去吗，这样不好吧，什么你凯莉你适合吗、
啊、
我就说又不是要去那里住。
对，因为乐乐法力有说那个楼上的话就比较多是那种嫖客啊娼妓啊、还有吸毒者，他们会去那边租用这样子、
yeah.
对，然后我就想说用个孕妇的理由看会不会打消他的想法，他说没有，我说 I don't give a fuck， 我就是想去玩。
我没有，我想去了解一下。
嗯，好，
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车去那个 LA downtown 的 Cecil Hotel， 结果我们开去之后才发现说，它现在已经不是饭店了。他那个 sign 还没有拆下来，不过他已经 yeah,
都变了吗？听说
他的那个，
因为他有很多栋啦，然后听说有就是非常多人入住，然后要买，然后又不是买全部，所以就装潢的都不一样，成全乱乱的。不过一楼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个准可能要营业的健康中心，不知道是要服务当地人还是
怎么样，
游民怎么样的？可是
还是月子中心，
应该不是月子中心。
如果你看到，如果你要去LA住月子，看到的地点怪怪的，拜托不要去。
可能也是不会哈，也是不会。我在门口看了一下，我觉得里面其实如果是原本、嗯、其实蛮漂亮的、啊，
是漂亮的、啊，
是漂
亮
的、啊，
是漂亮的、
啊。对啊，
就是大理石啊什么的，就是比较古色古香那种漂亮的华丽装潢， yep. 就是无法想象那是这样的地方。可是这次我就去 L A 一个礼拜也是我极限，因为我觉得我胖超多的。你刚跟我说你老公瘦三公斤，
对我老公瘦三公斤，因为他都跟老人打牌，
在跟老人搏斗，那我在跟美食搏斗，
没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能待太久，所以这几天。应该下礼拜开始吧，我想要找我们团队里面一些人想要减重的人，那我们一起开一个小群组，然后大家互相激励一下。
你说黑手跟 Nick 黑手跟神父
名字你就直接讲出来。
不是吧，因为还有谁 Steven 这么瘦啊，我怀孕
你是孕妇，
对 啊, 啊
我
老
公
瘦
三
公
斤。
那就只是还有谁。
我就不想说不要点名嘛、
oh, sorry sorry sorry。
那这一次我们去 LA 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我们有去看 Andrew Schultz 的 Stand Up Special、right? 嗯、那这个 Stand Up Special 原本是凯莉自己要去，那他想说要给自己放假，说
我以为孕期对对到中间会很舒服啊，给自己放一个假。
他在 LA 就是从头吐到尾，我们每一个餐厅出来以后他都在门口就我都觉得说人家顾客要进去说、欸、他是不是食物中毒，我是不是还要进你在 Republic 门口还这样子，我才觉得说哇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要跟那些、
欸、
我要跟那些阿姨说
你干嘛自己不好意思。
没有，他一直看你嘛，然后我怕他要变成 Karen、欸、我上次有讲过吗，
我不知道，
我就怕他变成 Karen 嘛，想说跟他解释说你是
怀孕。吐下来还好吧。
那我去看那个 Andrew Schultz 的 show， 我觉得超好看，这是我第一次在
你从来没有看过现场美国的
这种大型的，应该是哦
OK
应该是哦，
因为它是在一个大概一万三左右，但是因为它后面有围起来
有
一些空的，反正就一万人左右的一个 stadium。
我看的时候我整个第一超感动，第二是它跟那个人群的互动，那个 energy
很
强、
欸、
然后
我原本因为我们买最便宜的票，我们坐在
最后面最上面
最远的
最上面，
对，然后我还想说哈，我来看一下美国的 top tier 最强喜剧演员是怎么样把能量打到最后，干我根本没有在想这件事，因为超强，
对，因为根本没有想到 energy 传不过来，因为你就是一直收嘛，
对啊，
我觉得很酷啊、哦、而且这次 Andrew Schultz 的内容我觉得就是跟我还有跟凯莉都是很有连结，很连结感的。
这一次他的专场叫做 Life 嘛，嗯，他老婆跟他一起要生小孩，然后生不出来，然后做试管、嗯，然后再讲说他生了一个女儿，这在他在 IG 上都有资讯哈、嗯，就是生了女儿，然后他的感受是什么？
对，整个的心路历程。
然后就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二凯莉，
对
的内容，
对，因为他就是说哦，去验精子活力啊、嗯，验什么不孕什么的，前面我完全有感，然后还有小孩生下来那边我超有感，可是他中间有讲到说他去做 IVF 嘛，就是试管，然后这边凯莉也超有感，
他讲了大概半小时试管吧，然后
用男生角度讲，我觉得很酷，
对啊，然后就觉得 fuck。怎么讲这么好，我想说干这个桥段我明就有讲，为什么我想不到，就是我整个就是在一个又感动，他讲完的时候我整个大哭，我很少看
喜剧我也在哭耶、欸、
大哭、欸、
我也哭耶、欸、
我哭爆耶、欸、就是怎么可以，我想说干暖收，我一开始就想不要脸的东西暖收，但也太感人了吧，
对对，
很厉害，
就是说 Andrew Schultz 居然来给我暖收，
对，
无法想象，
而且超暖
超
暖，
可是很棒，我真的
很
喜欢，对啊，那这次我们要跟那个另外一个喜剧演员就是 Andrew Channing 录音嘛，那在聊的时候
Jason Channing 你很想睡觉了，
我刚刚讲什么
Andrew Channing
哦好
不准见，
好好对不起，那我们这次跟一个喜剧演员 Andrew 我发现了，我现在才发现
Jason
Channing 录音的时候
台湾人，
其实有一段我们就有聊到说、欸、在 LA 这么大城市这么多喜剧演员这么多演员一定有那种竞争的感觉，就大城市机会很多嘛，可是在那边会不会焦虑，他整个就说呀、yeah.
对，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两年前有去 LA， 然后我看了很多 show 嘛、嗯、然后我就觉得 very inspired、嗯、可是你在 very inspired 的同时你就知道哇，如果我在这里要跟这些人竞争，因为你会看到在底层努力的喜剧演员、嗯、 跟最上面的
最强的人也是一样，
对啊，
去同样的 club，
Dave Chappelle 啊， Ali Wong 啊，就是你都大家都跟你在同一个 comedy club， 然后你就看他们演出就想 Oh my god，我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他们，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就觉得那个比较太可怕了，
因为在台湾就只能看到凯莉，就说哦要超越还没有那么难的，
或是伯恩这样，没有，就是台湾毕竟还是有一种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啦。我觉得美国那个真的是差异太大，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太强了，然后我觉得被 inspire刚刚好就要走了，
对对对，因为我在那边感觉我也是很 inspired， 然后我觉得说哦要冲继续努力，因为
好多更厉害的人，
很多很厉害的人也这么努力，然后大家都是那边房价又很高，然后超市又很贵，想说哦我要努力赚钱才能让大家在那边过更好，可是我如果我长期坐在那边的话我一定焦虑到一个翻天，
因为你会忍不住一直比较一直比较，
对啊，就说
啊，
因为Jason 有讲到说哎，有时候会发现说他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现在都是 top tier 之类的，他就很不小心就会
陷入 spiral， 他说连 top tier 的人一样会比，因为你 top tier 你还有别人更 top tier，
对，就往上比，永远都有上面嘛，
对，
所以你一直往
上
比就比不完，
很容易就是忧郁啊，
对，陷入焦虑，所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台湾，我觉得就是去收集一些灵感就好了，台湾是很舒服，
我就去那边充电然后回来继续充，就是固定去 LA 充电。我们看完 Andrew Schultz 的秀之后我都跟凯莉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每年就是挑一两场秀，一场秀好了，我们一起去看。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不是每一场
都这么好看
，都可以这么好看，因为还是要看运气，毕竟现场就是现场嘛。而且 Andrew Show 算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吃的喜剧演员，因为他
很主题又重，这样
他主题又重，然后又够凶，然后又谁都笑，然后超级政治不正确，可是又超级好笑，然后所有的种族，什么犹太人，什么希特勒，
对，
墨西哥人，华人，中国人，韩国人，全笑。
可你有发现他很常笑自己吗？他就是说、哦、我自己长得像希特勒发型这样子。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但那
还
是
在
笑，
开那些
还是在开那些比较敏感的议题玩笑。那个我们当然喜欢，
不
一定、
啊、
不一定会这么爽。
不过 Andrew Schultz 他在那个开场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笑话，那这边
他讲了蛮长，其实我现场没有听懂。
因为他有蛮多就是 local reference 的嘛、嗯、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就不知道。那他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就开了一个就是 PDD 跟 McMill 的玩笑，如果对美国的嘻哈文化或嘻哈圈或甚至流行文化没有在关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yeah.
因为我有问旁边的 Steven 跟那个黑手说、哎、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不是要帮忙翻译，他们说哦不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 Andrew Schultz 有问第一排的人，就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他那人可能愣住，他说啊你不知道 PDD 是谁是不是，就 It's OK哎、欸，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 ，PDD，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谁，还有那个他最近发生在美国发生的
大
事，
超大。你原本说你觉得这个礼拜台湾会烧起来，也没有。
我以为台湾人会讨论呢，结果
就也没有，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对 PDD 不是那么熟悉？
我觉得台湾对就是嘻哈圈的文化，因为再怎么说它不是主流，可是
我
觉得接下来
很红、欸、
对它很红。其实大家打 PDD， 然后听他音乐说哦，这个我听过。可是呀 ，anyway。那 PDD 他是一个美国超有名的 rapper， 其实他从90年代尾巴其实就开始红到现在，所以其实非常久，而且他也算是早期成功，然后有把钱留下来，因为很多可能就是失败啊乱投资什么的，他就是 build his own empire， 他应该是一个 billionaire 哦，所以 他生意上音乐上都非常非常成功，可是呢他最近家里被美国的 FBI 跟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国土安全局的人冲进去上门搜查，为什么呢，因为他涉嫌人口贩卖的事件，那他美国三个房子都被冲进去了。
OK，
那这整件事情其实是有来龙去脉的，那我还是把它简化一下跟大家分享。那 PDD 这个 rapper 他首先呢是去年11月的时候他先被他的前女友 Cassie 控告，那他的前女友控告他什么呢，就是指控他说在交往期间有强奸跟虐待的行为，而且那个女生提到说哎 PDD 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不是偷窥，因为我听了很多其他的 podcast，
我觉得他就是变态，
他就是变态，然后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还会找男妓到家里对那个他前女友下药，然后让那个男妓跟他的前女友上床，然后他在旁边看，然后他会录影，然后他说他自己把这个当成一个艺术的 art project， 然后会在旁边移一下那些蜡烛啊什么来调灯光，那样
好恶哦。
对，就非常非常的疯。那个他前女友就试图想要删除一些片段，就像有一次那个女生觉得他成功删除一些他最不想要的片段嘛。有一次在搭飞机的时候 PDD 就说来来你来我旁边，然后就开始播放那女生她已经删掉的片段，那就说你永远删不掉这些东西，
好
噁喔，我很多备份，
好恶哦，
超恶心，
这有点不舒服哎、欸，
超恐怖。然后再来是上上礼拜那个帮 Didi 制作最新专辑，他最新专辑叫 Love， 听起来也是怪怪的。他最新专辑的制作人 Ronnie Jones 就指控 PDD 对他 多次性侵，还
所以这是男男
哈，是男生哦，还强迫他观看许多男男的性爱影片，然后他曾经用药物啊或者酒精，然后来威胁这个 Ronnie Jones， 然后这 Ronnie Jones 因为跟 PDD 走很近，所以 Ronnie Jones 也看到就 PDD 做了很多比较肮脏的事情，就是一些类似人口贩卖的事情啊，未成年少女性交啊这些事情他都看到。那他有讲到说，其实 PDD 他常常办那种浮夸的超级大型的 party， 叫做 Freak Off， 大家都知道就是 FO。他的 freak off 就会邀请超多就是大咖的歌手啊演员啊、嗯、到他的 party 里面，然后在里面就是 everything goes， 用药啊打炮啊，然后可能跟未成年的人什么都有，非常非常的夸张就对了。然后呢好像 Jay-Z 跟 Beyonce 都
他们也有
都很常参加
oh shit， 这有证实吗？还是都还是八卦阶段、
嗯、这个 Beyonce 跟 Jay-Z 可能偏八卦一点点，不过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很多人在说 Beyonce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准备要跟那个 Jay-Z离婚还是什么的，很多人说 Beyonce 要 cut ties with Jay-Z 之类的，就是很多 rumor 啊、嗯、然后他们网络上有说到说、因为 PDD 刚出事的时候他想说、Jay-Z 会不会来帮我讲一些话、啊、之类的，想说我们那么好吗，你又那么常来我的 freak off， 结果 Jay-Z 根本没有帮 PDD 讲过任何话，甚至这次的格莱美奖还没有邀请 PDD 去参加，听说里面就是有 Jay-Z 在里面说不要邀请他来哦，所以 PDD 非常不爽，所以他就把一些手上的 Jay-Z 跟 Beyonce 的
影片
给 FBI。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影片？
因为只要来参加的人
都会录影，
都会录。再来是他家里到处都是监控，就是小型的隐藏性摄影机，就连厕所都有。去他家的那个所有来宾有没有？其实都没有签过任何 consent form，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超违法。
OK，
所以他非常的扯。然后呢，再来是 Usher， 大家知道 Usher 吧 ？Usher 才刚在那个、超级杯表演完、嗯，然后也是非常有名的歌手。他在小时候13岁的时候就被他妈妈送去 PDD 那边了。然后他，那 Usher 后来有在一些 interview 上面说，他从小就在 PDD 旁边，然后看过 PDD 做过非常多他当时无法理解的事情。
OK，
就是什么性啊什么，他说都有看过。
OK，
所以就很多人开始讨论说 ，Usher 到底有没有跟 PDD 打过炮呢？这不知道，可是呢，我刚刚不是讲到说 ，Ronnie Jones 就是那个他 PDD 最新专辑的制作人嘛，嗯，他就是有对 PDD 提出告诉、
okay ，
他告诉的那文件其实非常的厚，那里面的其中一小段呢，就是讲说这个制作人曾经跟 PDD 聊天的时候 ，PDD 有跟那个制作人讲到说，其实我曾经跟一个很有名的饶舌歌手，跟一个很有名的 R&B 歌手发生过性关系哦，所以你跟我发生性关系也没关系啦，然后。他在那些这两名歌手后面都有一个那个小的那算什么那小号码，然后去看下面的备注、
就 note 这样。
第一个备注是饶舌歌手是来自费城，曾经跟 Nicki Minaj 有过一段恋情。第二个备注说这名 R&B 歌手最近才在超级杯表演结束，所以大家就是一看就知道说，哎，第一个应该就是一个 rapper 叫做 Meek Mills，
OK。
第二个呢就是 Usher， 因为他才刚在 Super Bowl 表演结束，所以大家就说 ，Oh shit。
而且说是还有影片 PDD, 性爱录音，
对对。然后我看网络上啦，有人说他自己是 PDD 之前的保镖嘛，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可能就在门外面，然后听到那个 PDD 跟 Meek Mill 发出一些球撞球的声音，他说 Boss Living Boss， 然后他好像有录音，然后现在有在网络上，
可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不过你就会听到就是一个男生的哀嚎，跟一直叫另外一个人 Daddy 的声音，
okay,
就觉得哦，听得
蛮、哦、这我们就不放了哈。
对，那段
哦，对，这一集是就是十八禁 OL， 对，
那段我播给凯莉听啊，应该也是蛮不舒服的。
大家不一定需要
听，而且你听的话，你会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谁。所以我就会想说，哇，这些 rapper 原本就变态，还是权力太大让他变成变态 ？I have no idea。
我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变态，因为很多人说他跟那个之前一个很有名的 Tupac 也是另外 rapper 的死亡是有关系的。
就是东岸，因为 PDD 应该是东岸那边的大国，
对，那 Tupac 是西岸，
对 ，Tupac 是西岸，
所以
以前东西
就
火拼嘛，然后 Tupac 死掉。
而且小贾斯汀其实跟这件事好像也有关系。
为什么？
如果大家有 follow 小贾斯汀的话，可能会知道说他以前有一段的音乐其实也是跟 PDD 那边。 跟还有跟 Usher 都有合作嘛。嗯，其实 Usher 就是介绍小贾斯汀给 PDD 的人，然后他介绍的时候把那个小贾斯汀拉去 PDD 的家里，然后后来小贾斯汀有48小时的失联记录，可是这段时间他都是待在 PDD 家里面，可是发生什么事都没人知道。
所以这是怎样一个献祭的概念吗？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自己受害也要拉人进去。
Oh, I don't know.
It's pretty crazy.
对啊，
反正现在东西很多，我后面讲的东西都偏八卦，嗯，可是法律文件上面的东西都是真的。那接下来我相信美国 FBI 啊还有那个国土安全局那边会有更多的资料出来，那之后再跟大家做一些 follow up 的新闻。这个因为 the whole thing is so crazy，
到处都在讲，欸，就是所有 YouTube 啊新闻啊全部都在讲，
要么开玩笑要么在讨论事情的经过，然后甚至是，yeah. 因为这个你看Beyonce 跟 Jay-Z 基本上就是美国娱乐圈的女王跟皇帝嘛，然后 PDD 基本上就是饶舌圈的地下帝王，所以这些这么大的人出事，谁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it， 那又扯入了 Usher， 扯入了 Justin Bieber， 就太多料大家可以爆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些演艺圈的人们，那讲到演艺圈的人们，出了大事，台湾其实也是嘛，嗯，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黄子佼事件。
其实原本没有沸沸扬扬，因为原本是地震，
然后黄子佼就出事。那其实其实地震同时，黄子佼的判决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没有发文，因为我实在太不爽了，因为我觉得哈，持有未成年哈，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持有什么东西，就持有未成年的什么性影片、剥削、杀小的，只要写悔过书。跟罚100多万，然后缓刑不用执行，就不用被关了。
所以缓刑是不用被关，那
对缓刑不用被关，
会有犯罪记录吗？
我刚看了一下缓刑，基本上就是这段时间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犯错的话，接下来，
就是，表现良好就没事，
表现良好就没事，就没事，
就这样而已哦。
然后就觉得哈，
这很轻，他有持有，欸，
就是硬碟里面直接抓到你有违法。
对啊，
未成年的影片或照片，然后既然可以缓刑，欸，
这
我觉得干不用被关，因为这在美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啊，而且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在美国，然后你有看到，然后你整个忍下来没有讲话，
因为我真的太不爽了，
我以为你会跟我讲，因为我也是自己滑到的，就我是今天才知道你那时候情绪这么多，欸，
因为我很不爽啊，因为我觉得干烂死什么烂法律
真的很，
然后就觉得干黄子佼妈就是个变态，然后我 me too 的时候就讲了，然后一堆人说不要落井下石然后就觉得他那时候做事情就很可怕，
就很糟糕，
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糟糕啦，
啊，But，
然后好，
可是你觉得这一次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判决嘛，对不对？只要罚钱，然后写悔过书，就基本上没事。
但我看悔过书不就不爽？
其实我超不懂，
我人生我写过超多悔过书的，
我其实超不懂写
悔过书。你有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欸，
我超有经验，我超会写悔过书。以前我还帮大家写悔过书，我还可以用不同角度写悔过书，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没有悔过任何事情，
你没有真心忏悔过，
没有写过超多什么呛老师、整老师、什么让老师什么不敢再这有点夸张，但 anyways 就是都没有用，这是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惩罚相对非常的轻，right？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惩罚其实是已经变严厉了。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 N 号房事件嘛，那台湾就很多儿少团体有出来呼吁政府说，欸，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要保护我们的小孩啊，然后要修法嘛。其实政府卫福部那边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有通过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的修正案
嗯，所以这个东西改了以后，所以你现在看到黄子佼这个东西
是已经变严格的，
其实已经变严重了，因为原本、那个，
所以以前可以更轻，
因为原本那个无正当理由持有
怎么样可以比写悔过书还要轻，你告诉我，
就是原本无正当理由持有好像就是不是什么大事，然后就罚钱就没事了，现在就是说如果真的比较严重可能会判一年以下，可是也没有真的判嘛。而且我看了一些文章，有一篇文章是在那个亲子天下上面写的，他们就是针对 N 号房2020年的时候，他们有写一篇文章，就是跟那时候的少团体那些一些反应写出来的东西，那其实他们很棒，他们在2023年就是我刚刚说那个修法的时候，他们还有 follow up 做法律的修改，对，可是他那时候文章的最后我看了其实是蛮生气的，他说台湾的法院缺少对儿少性剥削的认识，所以容易轻判，
哦，怎么说？
所以我现在看说，欸，是不是又有在轻判的感觉？就儿福联盟有统计，2017年到2019年的时候，台湾地方法院判决儿少性剥削的案件有 57.9% 都只判6个月以下徒刑，只有 2.1% 被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都很轻，欸，有超过一半以上就过了，欸，
就是好像讨论度没有很高，欸，
对对，就是 我觉得人民一定是对这件事情很有感，就像保姆事件一样，大家说、哦、小朋友受到伤害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有感 right、
yeah.
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性上面，就是儿少性剥削上面，大家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惩罚拉得一样高？
我觉得因为你讲了两件事情嘛，一个是民间讨论度有没有办法烧起来，然后另外一个
是法律层面。
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但我自己自我体感，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对于台湾恋童癖的状况都
不是很了解嘛、
不是很了解，然后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国外严重，我们应该是没有国外严重，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西方国家感觉真的超级超级爆炸严重。
我觉得他们只是有拿出来在太阳光下讨论，我觉得台湾没有拿出来在阳光下讨论、啊、
所以你看不觉得台湾很多，我至少我看了一些调查报告的 case， 很多以前都是什么认识的叔叔啊偷摸你啊这种超多、可是这种就很少会拿出来讲或者是报警，因为都是认识的人，跟我们想象的那种被强暴是什么走在路上小孩被拖走绑架那种大家一定超有感、可如果是认识的叔叔伯伯 你懂吗就会变得很多黑数。
可是这不因为我们在讲的是那个散播那些内容嘛，持有这些内容、这个东西的严重，这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在讨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而且他这个网站我还要去看呢、欸。那个什么、
你说黄子佼这次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次进去那网站我有去看，因为新闻上都有
他
名字嘛，
他购买那个色情照片
创意什么忘记了，我打进去看
okay, okay.
其实说实话在那个网站上面对看起来是正就是一个色情网站、就是有论坛，然后它有分类说中国地区什么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你要看那边哪边的小模怎么样可以付费进去看、
okay. 所以并不是一个里面只有未成年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深入，再次声明我没有深入，我也不想知道，我自己有现在有女儿我非常痛苦那想要黄子佼有女儿还做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对，我觉得不管他们女儿都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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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管他有没有生女儿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我必须强力谴责。
好，
那我在那网站上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说哎、那个未成年区要去哪里看。可是这个网站还活着，然后我看了网络上有些讨论说，因为他是家是在海外，
所以没有办法说 shut down 就 shut down。
对，没有办法说 shut down 就 shut down。然后第二好像因为警察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台湾法这边没有办法把它正式 shut down 嘛。里面的那些负责人什么的还在论坛上面发文说耶台湾法律好像没有办法这么怎么样之类的 ,they're celebrating。我就看了超怒欸。我看超多说你们这些啊
变态，对，因为里面很多照片跟影片就是靠胁迫，就是非法取得啦，不是那种你情我愿然后来拍 A 片，
对，不是说像日本 AV 这种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黄子佼的道歉文等等下面就会有，当然很多人很生气谴责，但有蛮多人觉得 come on 哪有这么严重，你去看一下你另外一半的低潮
oh my god
里面难道没有这些有的没的影片吗？就大家就觉得啊，人家就是看 A 片而已没什么。
好，我公开的说我的搜寻记录，我现在直接看我昨天晚上都有一些 A 片的记录
OK，
可是那些全部都是成年啊，全部都是合法的没有说付费方面的、
OK
就是一些网站
什么，
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帮未成年这种内容在洗地，我其实最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就选择性跳过，就看到文章看到未成年啊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点惊讶现在有烧起来，因为我原本的预期是烧不起来，
原本对台湾的期望这么低哦。
因为我觉得去年 Me Too 也不算、
去年也没有什么大事、
有啦算有烧起来，
因为他最后直播嘛，他没有直播前会烧吗？
所以我原本就觉得啊，大家对这种议题就是三分钟热度，而且真正关心的人还是偏少数、然后太多人在那边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很难真的操作起来。然后所以而且又有地震，因为地震就是真的很
严
重，对，
严
都很严重，都很严重，
不同层级，对不起，不同层级不同。
我跟你说地震比较直接，大家就说 Oh my god 地震好可怕，
因为每个人都感受到，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
我为我刚刚的失言道歉。
好，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这样积极的讨论，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希望可以真的促进修法，因为我们的法律真的是太轻了。
因为美国都很严格啊，
美国超严格的、
我搜寻了一下，就是
没有美国英国欧洲都超严格的，
对，就是光是持有，我看到一个是2007年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他被关了12年，
持有儿童色情照片或影片嘛，
对对对对对，他被关12年，然后过几年又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那边也是持有，他被关10年嘛，那这些都是关完之后都要被遣送回国、
所以你知道那个台湾被关那个是我以前男朋友的朋友嘛，对不对？
所以
我跟你讲过这件事，对不对？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有上新闻，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有上新闻啊。
对，我刚看到新闻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印象很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念大学，然后我那个时候某一个时期的男朋友他 他那时候就非常沮丧，我说怎么了，他就说他一个很好的朋友被 FBI 冲进去家里，硬碟直接扣走，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就是未成年的色情图片，然后他可能也有分享过
哦，然后所以他有散播，
对，但那个时候我印象中的说法是他只散播过一次，可是大部分就 持有一定非常多，
啊，
就是你会自己存嘛，
对啊对啊，
收藏啥小的，所以他就说就被判十几年，然后都
哦 man，
对，那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你还有可能可以假释，然后被观察，或者是被社区知道这里有一个恋童癖，因为是外国人，所以应该是完全没机会这样。我看到黄子佼事件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判十几年，应该已经出狱也回国了。
对啊，2007年啊，2007年，所以现在他被判12年嘛，所以应该回来啦。
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为了他最新的状况，然后跟一个很久没联络的前男友联络，然后只是为了我在节目上可以跟大家分享最新 update， 我觉得这样有点没水准，
这有点像一个 bitch。
对，我知道，所以我没有做，我只是现在跟你坦诚，我有这个念头，好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持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连什么搜寻可能都有问题，更不用想到存，更不用讲散播，更不用想你去一个违法网站还付钱买这些影片，
更不要说出事后你又还去网站上继续。
对，我看到蛮多演艺圈艺人啊，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就是觉得这是不对的。
嗯，
因为之前大家都会有点说啊，黄子佼关系很好，因为而且他其实帮过非常多人在工作上，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有点舍不得落井下石。Anyways，就是大家都比较没有讲话。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演艺圈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现在演艺圈好像被贴上一个大家都是恋童癖的标签，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一讲这事，我觉得很好笑，因为美国比较右派的人就有一派的说法是认为美国好莱坞全部都是恋童癖。
对对对
对，
就像我刚刚讲那些东西，那 PDD 那个嘛，
对 PDD 那些都乱七八糟，然后大家都去什么
未成年的趴、
社交趴，或是以前那个 Jeffrey Epstein
也是，啊，
然后什么 Lolita Express 嘛，
啊，
找一堆有钱人去那里，
对啊，什么克林顿也上过那台飞机，啊，
对，然后都是很多未成年之类就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哦，台湾终于有这一类的，
对对，终于拿出来讨论了，我真的
其实是好事，其实
是
好事。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自己觉得，因为黄子佼这样子算是没有前科了嘛？假设
他应该会虚心检讨嘛？
虚心检讨，但他写那个悔过书的时候，应该会检讨他的不对嘛？你觉得这样子，他有检讨过自己的不对，他接下来在台湾演艺圈还有办法回来吗？
不是，可是回来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要怎样回来？如果 他在社群上做团购，绝对是可以的，
啊。当然，
对，因为只要有人支持他，你就有办法做团购。
那回来假设是
演艺圈的工作，
对演艺圈工作或主持的工作，
他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地位了啦。这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主持最原本嘛，
对啊，
最高的，我觉得不可能回来了。但可能可以稍微吧。
你自己的
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两个状况会看到他，
你说是主持像尾牙，或者是
真的吗？会有公司找他主持？
其实我也超好奇，如果有公司又觉得说，哦，看他现在超便宜的，可能只要10000块，
好像有可能。我现在你一讲
超便宜的黄子佼嘛，
假
设嘛，假
设，因为我必须说他主持很强，因为我跟你都被他仿过。
你会想要花这个钱来邀请他来百灵？
不行，这件事情
我
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是我们的底线，
啊，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仿，但这个我不行。
我说花钱他请他来主持我们尾牙。
Oh no， 我们不需要尾牙，我们才几个人。
我们再去 LA。
好烂哦！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台湾对于就是一般那种儿少色情是还是有点没 sense。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外很严很严很严，到底多严，我先举一下欧盟，他今年又推出来，他们想要变更法律，变得更严格。其实他们每几年就会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然后一直讨论他们的儿少法。
科技一直
变化，因为科技一直进步，然后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然后又有 AI，又可能换脸什么，反正就变得更加更
换脸。我没有想到未成年，
啊，
然后被换脸上去的事情，
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看到他们今年最新的这个欧盟的就是 commission， 他们执委会或委员会就在讲说，他们想要扩大解释儿童性犯罪定义。那这个扩大解释到什么程度？我就挑几个例子就好，比如说网络上会一直出现 pedophile 的 manuals， 就是要怎么样当恋童癖，就教我当然没有看过，我也不敢搜寻，但是我猜里面
有这种东西。
里面就是可能会教你要怎么做，可能
比较安全这样子。
I don't know， 就是 manuals 好说明书。所以如果新的这个规定过了以后，就是你连有这个 manual 传播这个 manual 都是有可能会违法的哈。再来就是很多的工作，你可能会跟儿童会接触，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做相关的这些跟儿童会接触的工作的话，你就必须要过你的这个犯罪，看有没有前科。
哦，
好，
就是，
所以如果缓刑的话就会没有前科。
对啊，他就是他拿了良民证，啊，
所以台湾。 法律要改嘛，台湾法律要改。
Oh my god！
台湾法律要改，但是国外的
他去主持，他去主持那个东森幼幼台、
哦。Oh shit！
Oh my god！
Oh my， 所以就是有这些相关的法律啦，所以欧盟是不断的想要去讨论这件事情。
台湾加油啦，
台湾加油！
我们自2023年有修法了嘛？我们看今年能不能再 push 一次
啊
好不好？
我那个 conversation， 那 UK 的 conversation， 他有讲到说，有一些在英国已经有些判例是，你就算只是上网，好去假装，假设 Ken 他已经40岁，但他假装16岁的男生，然后去勾搭一个13岁的女生，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恋爱需求，所以他们可能会上网交朋友嘛，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等于是你可假设你可以证明你有意图是想要勾搭这些未成年少女的话，这样也是已经有判例是会被判刑，就是这是国外可以走到这样。好不好？所以台湾加油、
以前国外有一个电视节目我忘记叫什么了，主持人叫 Chris Hansen、然后他们都会派人有没有假装自己是 underage girl、然后在网络上跟那些大人聊天、然后到最后会跟他们说哦，我在家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叫他们带一些
什麼、shit！
然后可是那个家里面全部都是 camera， 然后后来他们有跟执法单位合作，因为太成功，他们调超多人，所以那些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主持人在那边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是，
然后他那些好多人都是说哦，我有些就是说哦，我走错地方啊，我说哦，你怎么在这里？然后有些人就直接想要逃。这些 pedophile 都看过那 Chris Hansen 的节目，所以看到脸，
shit！
然后外面警察就冲进来把他包起来，
shit！
那个超酷。等一下我给你看。
shit，
对，
我最后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这个人、不是我妈妈这个人很随便，但是她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谈什么恋爱什么都可以，但不能拍裸照。你记得吧？
记得。
我很小就一直被灌输这个观念。他说亲嘴也不要。但他那时候给我的理由并不是说什么性剥削，那个时候一定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他就说万一你以后想要当政治人物或变得很有名，别人会拿那个照片出来威胁你、
他怎么知道你会变很有名？OK， 好
，OK， 好，
好 ，Next news， 好，那就是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Bikin， 他在3月的时候有去布拉格做交流嘛？然后他在捷克的警方陪同下到达市中心的时候，发现后面有车辆在尾随萧美琴跟警车的车队。
哦，所以中国 spy 吗？
因为在他们在经过某一个路口的时候，那台在那尾随的车，他就跟着一起闯红灯，然后差点与萧美琴的车队发生车祸。
所以他就是跟着，然后萧美琴过了，然后他也闯红灯要过，
也跟着过，
类似这样。那不是技术很差，
就是技术不是很好。
对啊，
反正他可能就把捷克当成中国的交通在开吧。
OK，
后来就是捷克警察就把那台车拦下来，然后拦下来以后发现那个人呢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那是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军事部门的外交官员，简单来说他就是在那边的武官，中国武官。
OK，
那当然了，他是否认说他有在跟踪萧美琴，他说他只是要去附近的 Chinese restaurant 中国餐厅吃饭的。So lame，
好蠢。
然后可是到最后那台车就一路跟随萧美琴到他下他的饭店而已。
就中国人，中国这些外交官有时候没水准，
真的没水准，
就都已经在国外了，然后也没有在管
跟这个这啊。
我觉得应该说就是这些外交斗争大家都是自私自利，只是他们就是装都不装啦，只能说很坦率。
对，那说到很坦率，又一个跟中国相关新闻，那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新闻，就是 Microsoft 他们有一个网络研究的部门，然后他们
有点像是这种网络安全部门，
网络安全部门，然后他们说他们发现中国政府好像在用一些 AI 的技术，然后在美国的一些社群媒体上面装作自己是美国人、然后想要影响美国接下来大选。
或者说他们发现有很多的社群账号好像是假的、那什么是假的呢？就是他们这些社群账号就是专门来讨论美国的国内事务，就包含种族啊、移民啊，
他们说他们会专门找那些社会上已经有的裂缝，然后就把它放大，
对，或者是药物滥用问题，哇，应该每个都超严重的、
对，
然后他们的贴文通常都会问大家，那你怎么看啊 ？What's the reaction？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留言给我，然后希望有几个原因，
就假装自己是 balance。
对，我知道你想要谁。对，假装自己很平衡的，让下面的人吵成一团。那有几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他们需要一些美国的 intelligence，好，就是收集一些情资，了解美国当地的事务，这样未来他们可能比较好 做一些认知作战，然后也有可能是他们就也想要直接试图的去影响带一些风向啦，这样。因为可以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新闻有什么好讲的，这不是台湾日常吗？
对，就 first time、
啊、台湾人就对台湾人一天到晚这一堆匿名粉专我都不知道是谁。
对啊
对啊
对啊，就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放假
要结束了，
好好休息。
对,
对, 对，
你已经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已经在上班了，
对，
已经在很不爽了、啊、已经在不爽的上班路上。
好啦，那大家就是 have a good week,
OK,
alright,
拜拜。